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罗斯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居民，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恐怕将有核事故。
德州发生重大枪击事件，8人死亡，拜登下令降半旗致哀。
美国8个军事基地周边将禁止外国人和外国企业买卖土地。
财长耶伦再次敦促国会提高债务上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根据一名由俄罗斯任命的官员表示，大约有1679人已经从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撤离，其中包括660名孩童。俄罗斯目前正要求居民在基辅发起进攻前离开扎波罗热地区等18处地点，包括核电厂附近的安赫德镇。据乌克兰官员告诉 BBC， 俄罗斯从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撤离一个城镇的居民已经掀起一阵恐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上周六也警告，这座核电厂附近的情况可能会很危险，呼吁采取行动确保电厂安全运转，否则恐怕将发生严重的核事故。格罗西在 BBC 的新闻节目中说，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意味俄乌两军可能在核电厂周边爆发激烈战斗。他表示，尽管这座核电厂的反应炉并没有发电，但仍然装载着核燃料。现在扎波罗热核电厂附近的整体情况越来越难预测，我非常担心这座电厂正面临的非常真实的核安全风险。
俄罗斯佣兵集团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金先前抱怨俄国政府不给弹药增援，声称要从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撤离。如今俄罗斯国防部承诺将提供给瓦格纳足够的弹药，普里戈金7号则暗示瓦格纳集团将会留在巴赫姆特继续作战。率领乌克兰东部城市巴赫姆特对抗的乌军最高将领8号说，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放弃撤出巴赫姆特的计划后，俄国加强对巴赫姆特狂轰滥炸，企图在9号胜利日前拿下这座城市。周日，俄罗斯继续以导弹攻击乌克兰，目标包括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一个工业区。
上周五，包括少数党领袖麦克奈尔在内的43名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反对就任何无条件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法案进行投票，并强调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必须是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这43名共和党参议员在致信多数党领袖舒默的信中说，他们拥有阻止立法的投票权，这增加了总统拜登和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提高债务上限的难度。共和党参议员们在信中说，这一问题必须通过财政改革来解决。他们强调，由于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我们的经济正在直线下滑，而最近财政部的预测也已经让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更加紧迫。众议院目前已经完成他们的职责，走出第一步，并将他们的提案摆到桌面上。总统现在也必须这样做。共和党人在信中强调，对任何在没有实质性支出和预算改革的情况下提高债务上限，我们都不会投票赞成。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指出，中共官方最近几个月限制海外用户取用重要的数据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智库利用中国网上的公开资料发布了一连串报告，引起中共政府的警觉。报道说，由于中共决策过程不透明，加上缺少和中国企业以及有关部门直接接触的渠道，很多西方智库和研究机构已经不得不求助于能够在中国网络上找到的文件，查询有关采购、公司所有权和政策的信息。但随着中美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线上探查让中共政府越来越担心数据的安全。中共网信办今年3月通知了多家中国数据提供商，要求限制海外访问数据库。学术数据库中国知网随即通知了外国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说他们对知网数据库的访问将受到限制，从4月1号起生效。 报道指出，在中国经济和政策方向存在更大不确定性之际，加强对信息访问的限制，使分析师和投资者感到焦虑困惑。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财政部正在拟议一项规则，将要求特定区域周边房地产必须获得政府核准，才可以买卖土地与房产。目前已经锁定八个军事基地，未来在这些军事基地周边160公里内的房屋与土地都必须获得批准才能购买。报道指出，这是过去一家中国公司试图在北达科他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附近建厂，开始引发政府关注之后所做出的最新举措。报道指出，这项新规定是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5号在联邦公报上公布的一项拟议规定。新规定划定的八个区域包括大福克斯和其他七个基地，其中三个涉及美国未来的隐形轰炸机 B-21， 而另外两个基地南达科他州的阿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和德州的戴斯空军基地。这些基地未来将拥有100架飞机组成的隐形轰炸机机队。
加拿大西部野火蔓延，持续燃烧的火场超过100多个。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说，这种情况前所未见，6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7号要求更多的居民撤离。法新社报道，阿尔伯塔省20多个火场的火势还没有得到控制，约3万人接获撤离通知。阿尔伯塔省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区之一。史密斯说，阿尔伯塔省今年的春天炎热干燥，只需要星星火种就会引发可怕的野火。阿尔伯塔省野火机构发言人塔克说，南部7号降下零星阵雨，消防员才得以接近先前因极端野火而无法进入的地区，但北部的状况还是非常困难。在阿尔伯塔省北部的福克斯湖，一场大火烧毁了20栋房屋、一间商店和一所警察局，部分居民得搭船或直升机撤离。临近的卑斯省，两场野火失控，迫使人们离开家园。当局警告，在强风助长下，未来几天火势预料将更加不可收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财长耶伦再次敦促国会提高债务上限，预告财政和经济混乱将要到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芯片制造商 AMD 将和微软合作开发人工智能 AI 芯片，同英伟达直接竞争，希望在 AI 热潮中分得一杯羹。目前，英伟达在人工智能处理器市场上占据了大约80%的份额，它的高端图形处理器被用于训练和运行各种聊天机器人。作为英伟达最大的竞争对手， AMD 长期以来在 GPU 和 CPU 市场上一直处于劣势，现在它似乎准备在微软的帮助下，在这个新的舞台上跟英伟达一较高下。据悉，微软将为 AMD 提供资金支持和工程资源，以提高产品在 AI 工作负载中的性能，并将和 AMD 合作开发代号为雅典娜的 AI 芯片。微软硅谷分公司已有几百名员工参与了这个项目，而且已经投入了大约20亿美元用于开发这款芯片。微软在它的 AI 服务中使用了英伟达的芯片，转向内部开发的 AI 芯片将提高微软在市场上的地位，并将消除对英伟达的依赖，也可能导致生产成本降低。除了 AMD 和英伟达之外，微软也正在和 OpenAI 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其中包括在它的新版必应搜索引擎中使用 OpenAI 的技术。
5月7号消息， Google 首款搭载自研芯片 Tensor G2 的全新 Pixel 系列安卓平板新机将于周四举办的 IO2023 大会上正式亮相。最新的曝光显示，全新的 Pixel 系列安卓平板除了具备有 10.95 寸的 LCD 屏幕，解析度为2560至1600，机身前后都搭载相机镜头，并具备3组麦克风与4颗喇叭，支援蓝牙 5.2 传输与 UWB 超宽频技术。 另外，Pixel Tablet 将内建 8GB 的记忆体与 128GB 的储存容量，配置电池容量为27瓦时，可提供播放长达12小时续航电力的串流影片。机身颜色则提供粉色背盖，搭配白色音频边框与浅绿色搭配黑色音频边框的选择。另外，储存容量还会有256GB 版本的选择。日本亚马逊网站上曝光的平板新品网页显示，这款 Pixel Tablet 平板与日本销售的型号名称为 GA04750JP，预计将于6月20号在日本上市。
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谷歌正在积极推动谷歌搜索引擎和人工智能 AI 的深度整合，致力于更直觉、更便利、个人化和人性化四大方面的改革翻新，以打造出全新蜕变进化版的搜索功能和操作体验。据悉，谷歌通过运用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使得谷歌搜索引擎具备有 AI 对话聊天的能力，帮助用户找到具有实质性帮助的搜索答案。这项具备 AI 对话聊天的谷歌搜索功能，最快的上线时间有望在谷歌 I/O 开发者大会活动上公开揭晓。另外，鉴于社交平台像是 TikTok、Instagram Reels 短视频的风行热潮，谷歌有意在搜索结果显示的列表清单上大幅度新增短视频类型相关的搜索内容建议。此外，为了大幅提升针对使用输入关键字进行的搜索，提供更具高度相关联性、符合个人化需求的搜索方式、搜索结果显示界面和延伸性的搜索建议。目前，微软携手 ChatGPT 深度整合旗下的搜索引擎并和对话式的 AI 聊天机器人。谷歌搜索引擎长久居于龙头霸主的地位受到冲击，在面临前所未见的挑战竞争下，谷歌将如何出招迎战，备受外界高度关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5月6号，德州达拉斯地区发生一起造成包括儿童在内8人丧命的重大枪击案。拜登总统昨天已经要求联邦建筑、军营和大使馆在11号降半旗向受害者致敬。他同时也再次重申要求国会禁止半自动步枪的呼吁。请听报道。
周六，位于德州达拉斯北部的一间购物中心发生一名全副武装枪手大开杀戒，造成8人死亡、7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这也是震惊全美的一连串枪击暴力事件中的最新一起。所幸枪手当时就被一名正好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开枪打死。根据网上流传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枪手走出商场外的一辆车，立即向人行道上的人开火。在录制这一视频的车辆驶离的当下，周边可以听到30多声枪响。事件发生后，拜登总统已经在周日下令美国联邦建筑、军营、大使馆于11号降半旗向受害者致敬。拜登在声明中说，我再一次要求国会对我送交禁止攻击性武器和高容量弹匣的法案，实施普遍性背景查核，对存放安全性作出要求，终结枪支制造商的豁免权。他强调，我将会立即签署这一法案，一定要这样才能维护街道的安全。拜登提到，全美今年已经发生了近200起大规模枪击案，夺走超过14000条人命，强调枪支暴力已经成为美国儿童的主要死因。在最近发生多起大规模枪击后，拜登也敦促恢复1994年他在参议员任内帮助推动过的，但已经在2004年因落日条款到期而失效的攻击性武器的禁令。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中共在海外成立秘密警察站，对内则是扩编城管职权，新增农管队来强化对农村地区的管理。7月1号还将开始实施近期修订的反间谍法。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5月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的目的都是为了维稳。请听报道。
中共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在7月1号生效， 扩大间谍行为的定义，让外国企业提高警觉，随即引发外资撤离中国，也让那些准备返回中国的中国和香港留学生人心惶惶，担心手机等通讯软件留下任何记录，一旦回国就再也出不来。究竟中共即将推行的新版反间谍法会为外国企业和中国公民带来什么样的隐忧？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告诉希望之声，从2020年中共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红线、没有灰色地带的宇宙法。不管你人在哪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些都是在中共的长臂管辖范围之内。吴建中说，
最近中共频频地向美国企业来进行施压，除了美光公司之外，还包括调查思明智集团，还有近期从沪港通有许多的外资汇出了大量的资金。中共透过突然的造访、突然的调查，甚至于是突然的拘留等等，这些都让外资越来越不敢也不想留在中国大陆。之外，我们看到过去台湾的李明哲，或者是近期有一位日本的女学生，香港人，她回到香港之后就被以港版国安法扣留她的护照。很多人都讲说中共有底线思维，错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中共目前除了强化情报机构的对内监管之外，近期也扩编负责城市管理的城管职权，并新增农管队来强化对农村地区的管理。吴建中分析，这一连串动作背后的原因是为了维稳。另外，习近平最近提出了一个五四新思维，叫年轻人要自找苦吃。吴建中说，
当他进入下乡的一个阶段，那过去的城管、现在的农管就可以对这些年轻人来进行管理。换句话说，这还是一个管理的思维。所以在过去的人民公社时代里面，创造了这个农村管制能力，而现在透过农管或者是农业工业服务社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其实都是采取的一种管理性的一个思维。所以它不仅仅只有想要拼经济或者是救失业的思维而已，它还有一种管理的思维在里面。所以这有助于它执政上面的稳定，这也是大家所认为的一种维稳。
最近福布斯以中国的大麻烦，他作为全球首选制造商的日子可能即将终结为题，全面剖析美中脱钩的中国经济趋势，直言外资和中企都开始转移产线，中国作为西方世界工厂的日子即将结束。报道还指出，中国的工厂订单在四月份意外下降，失业青年买不起房，打两份零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雅贤播报。
周日，财政部长耶伦警告，随着美国债务上限的到期日将至，除非国会能够很快地采取行动，把举债上限提高，否则一场财政和经济混乱将会接踵而至。请听报道。
据财政部长耶伦周日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本周政论节目说，国会威胁提高举债上限将付出对美国家庭和全球金融体系造成经济灾难的代价，这简直令人无法接受。当前共和党正在对总统拜登施压，想要就削减开支换取提高举债上限达成协议，但是耶伦坚称提高举债上限责任在国会议员这边。耶伦这个月稍早曾警告，美国最快可能于6月1号就会用完偿付债务的资金，这可能引发倒债危机。而拜登总统已经约好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于5月9号在白宫举行会议，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协商。拜登指出，从来没有议员不投票提高举债上限，他指责共和党人以经济作为要挟，并坚持像过去多年一样，首先提高债务上限，然后才能与共和党讨论预算削减，以降低数十年来所积累的债务。目前美国债务已高达31万亿美元，是世界各国最多。拜登上周五晚上在接受微软国家广播公司专访时谈到引用宪法第14条修正案来应对债务上限问题时表示，我还没要走到这一步。随着双方在何者先何者后的顺序上僵持不下，在最后期限逼近的同时，这场争论不仅启动一场关键性的权力竞争， 结果也会影响全球经济，并直接牵动2024年的总统大选。而分析师认为，要避免立即性国债违约，有几个可能的出路。例如，双方可以将债务上限延后几周时间，同时继续谈判。如果一切方法都失败了，白宫不排除援引宪法权力绕过国会，单方面授权筹措更多借款，但这可能会在法庭上受到挑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新冠公卫紧急状态周四将宣告结束，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韩美日本月底将联合举行海上拦截演习；
美国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周四将宣告结束；
半年来超过6500位中国人偷渡到美国，比一年前同期暴涨15倍；
交易量太大，币安交易所24小时内两次暂停比特币提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在首尔举行峰会，以应对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强势姿态以及朝鲜的核威胁。尹锡悦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与美国共同宣布的华盛顿宣言不会将日本排除在外，强调华盛顿宣言仍在持续讨论中，上轨道之后随时可扩大合作范围。尹锡悦说，应岸田的邀请，他19号前往日本参与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时，两人将一起前往广岛原爆纪念碑参拜，并通过美日韩三方会谈强化三国领袖间的沟通。尹锡悦强调，改善韩日的关系将给双边人民极大的利益，双方政府都同意在更高阶层促进双边的关系。除了安保之外，在经济合作上，尹锡悦表示，双边同意扩大韩国半导体制造业与日本优秀零组件企业合作，构建稳固的供应链。岸田文雄强调，将延续1998年发表的日韩共同宣言中提到的历史意识，对尹锡悦政府就前征用工问题主动提出解方，不忘历史伤痛，同时仍为未来敞开心胸表示感动。
韩国、美国和日本4月17号就曾经在朝鲜半岛东部公海实施反导弹演习，间隔仅一个月。韩联社报道，韩美日本月底将在东海公海实施联合海上拦截演习。据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主导的防扩散安全倡议本月底将在韩国举行，恰逢成立20周年，并且首次在韩国开会。当局以合并亚太例行演习活动为由，邀请多国参加联合海上拦截演习，已知美国、日本确定参加，澳洲则有可能会一起参加。此外，美日韩去年10月和今年2月22号都曾经在公海举办联合反导弹演习。三国上个月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遏制朝鲜的核导弹威胁和加强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将定期举行联合各项防御和演习。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首次提议对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英媒《金融时报》援引一份制裁名单影本指出，有7家中资公司被欧盟列入一项新的一揽子制裁方案中。这7家公司分别为三合成半导体有限公司、金派科技有限公司、信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西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Asian Pacific Links、Jordan Industry 和 Alpha Trading Investment。 报道指出，由于制裁名单需要得到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能执行，欧盟计划本周将针对一系列新制裁措施进行讨论。
苏丹两个交战方的代表6号开始停火协议谈判。苏丹官员对美联社说，吉达的谈判是沙特和美国协助的，将讨论开通喀土穆和恩图曼的人道走廊，以及对民用基础设施提供保护等议题。这是苏丹军方和敌对准军事部队快速支援部队4月15号爆发战斗以来，双方代表的首次会谈。战斗导致几百人死亡，迫使几十万人逃离，让苏丹濒临瓦解。6号谈判前的脆弱停火协议没能够终止战斗。由于缺乏安全，大部分援助行动已经停止或大幅减少。几名援助工人已经在战斗中被打死，抢劫也妨碍了援助行动。世界粮食计划署本周早些时候说，苏丹各地有将近17000吨粮食从仓库中被盗窃。世界粮食计划署说，正在努力确定剩余物资。计划署在苏丹爆发战斗前，在苏丹有8万多吨粮食，目前依然计划在未来几天向384000人提供粮食援助。
阿拉伯联盟外交部长在7号的会议上一致决定，叙利亚可以立即恢复在这个联盟的会籍。尽管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敦促结束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孤立行动，但是仍然有些国家反对在没有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的情况下完全正常化，认为应对叙利亚的回归设立条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关于叙利亚问题，美国与阿拉伯伙伴的目标一致，包括建立安全与稳定，但仍然怀疑阿萨德是否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解决叙利亚危机。这位发言人指出，我们不认为叙利亚目前值得重新加入阿拉伯联盟，美国的制裁将继续全面生效。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表示不会解除对叙利亚政府施加的国际制裁，除非阿萨德同意与政治对手讨论权力分享，并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
东盟峰会9号起连续3天在印尼举行，东南亚各国领袖将出席，缅甸政府则被禁止出席。印尼今年担任东盟主席国，把东盟峰会主题设为重要的东盟成长中心，主要是希望东盟在地缘政治不稳定和美中竞争下持续保持稳定和经济成长。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峰会前夕表示，东盟呼吁缅甸各方停止暴力并进行对话，并强调缅甸危机必须尽快结束。东盟一直试图推动2年前与缅甸达成的5点共识，其中包括暴力必须立即停止，各方展现最大自治，各方应当展开建设性对话，寻求有利人民的和平解决之道。东盟将成立主席特使团促进对话，东盟将对缅甸提供人道援助，以及特使团将到缅甸与各方会商。不过，目前努力并没有进展，缅甸军政府不顾国际谴责，拒绝和反抗者交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周四将宣告结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据英国金融时报7号指出，当前一些美国和欧洲公司正把令人失望的收益数据归咎于中国经济反弹低于预期，包括美国高通和荷兰恩智浦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现在要谈论中国经济复苏仍然为时过早。此前，由于中共突然松绑疫情大流行的限制措施，引发外界对于经济增长过于乐观的预测。化妆品集团雅诗兰黛就是上周最引人注目的例子。雅诗兰黛上周在6个月内第3次下调年度预测，理由是中国和韩国免税店的销售额大幅下滑。在5月3号财报发布后，公司股价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上周跌掉18%。而过去2周，从星巴克等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连锁店，到大型科技集团和物流企业，越来越多的公司都对中国市场发出警告。例如高通执行长阿蒙说，虽然预期在经过重新开放之后，中国市场将有所反弹，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些迹象。
据财政部长耶伦周日表示，如果拜登政府援引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可能会引发一场宪法危机。尽管他一再拒绝排除采取这一行动的可能性，在周日播出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 本周节目中，主持人乔治·斯特凡洛普洛斯反复询问耶伦，拜登总统是否会援引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取消债务上限，以便在于共和党陷入谈判僵局的情况下继续发行债券。耶伦基本上回避了这个问题，并将责任推给了国会，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会能履行职责。耶伦说，国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提高债务上限，让我们能够支付账单。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走到需要考虑总统是否可以继续发债的地步，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保护我们的经济中的金融系统。耶伦警告，这将是一场宪法危机，并暗示援引十四修正案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周日两次暂停比特币提现，说区块链因为待处理交易过多而拥堵。周日上午，币安一度暂停比特币提款约90分钟。CoinDesk 报道说，数据显示当时有近40万个待处理的比特币交易。比特币价格周日下跌大约 2%， 以太币和莱特币等加密货币跌幅更大。今年到目前为止，比特币价格已经上涨超过 70%， 但过去12个月仍然累计下跌近 9%。 根据 CoinDesk 的数据，就在币安再次叫停比特币提款服务之后，比特币的价格重挫，一度下探到28,123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世界卫生组织上周五宣布，新冠病毒已经不再是全球紧急卫生事件，强调病毒造成的死亡数字已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上周稍早也已经预告，美国将在5月11号朝着疫情结束的方向迈出一大步，并终止美国的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意味着官方宣告新冠疫情的结束。请听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上周五宣布，在经过对数据仔细分析以及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他决定宣布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已经结束。但谭德赛提醒，新冠病毒仍然是一个重大威胁，解除最高等级的警戒并不代表危险已经结束。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世卫组织仍会将警戒恢复。另一方面，拜登政府5月11号也将正式终止新冠疫情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针对联邦政府雇员入境旅客实施的疫苗接种规定也将于当天同步结束。目前，大多数的公共卫生官员承认，新冠不再像以前那样构成一种危机，紧急状态可能不再必要。北卡罗来纳州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舒珊·卡萨克拉说，虽然我们继续看到新冠带来的疾病和死亡，但是由于检测、疫苗和治疗的存在，它已不再是过去那样的威胁。他相信新冠很快就会像美国经常面临的其他呼吸道疾病一样得到常规治疗。费城儿童医院疫苗教育中心主任保罗·奥菲特认为，结束紧急状态是一件好事，这能让新冠病毒和其他疾病摆在同样的位置，并鼓励大众更加严肃地对待其他病毒的传播。尽管新冠病例和死亡人数继续下降，但目前仍有数千名美国人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据美国疾控中心统计，截至4月5号的一周内，有1773人死于新冠。有一些人担心，由于仍有这么多人受到影响，宣布结束公卫紧急状态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由于许多美国签证难加上防疫封城，重创中国经济，澳洲广播公司8号报道，近期中国公民偷渡到美国的人数骤增，半年来已经有超过6500位中国公民在美墨边境被捕，创有记录以来最高。请听报道。
援引法典第42卷的新冠肺炎防疫遣返令在5月11号到期，预期届时将有大批移民跨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在这其中，来自中国的偷渡人口跃居第三高。澳洲广播公司 ABC 今天报道，由于取得美国签证难，加上之前的防疫封城重创中国经济，近期中国公民走线偷渡美国的人数骤增，估计从去年十月至今已经超过6500人，比一年前同期暴涨15倍。澳广报道说，过去3周，路透社在美国德州东南部偏远的边境采访，目睹了几百名中国偷渡客越境进入美国。受访者都说，他们都是从 TikTok 等社交媒体得知走线美国的信息，并借此计划偷渡路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飞往拉美国家厄瓜多尔，然后开始长达3700公里的非常规陆路跋涉。在那里，他们无需签证即可入境，并由此展开前往美墨边境的长途跋涉。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10月起的6个月，已有超过6500个中国公民在美墨边境被捕，创有记录以来最高，比一年前的同期暴增超过15倍。美国边境巡逻队的数据显示，尽管在抵达西南边境的几十万移民中，中国偷渡客占比很小，但他们的人数却是这半年来增加最快的。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2021年会计年度，中国公民的美国旅游签证拒签率达到 80%， 2022年度超过 30%， 这两年的拒签率可以说是历来最高。即使美国发签证的数量已经逐渐回复到疫情前，但去年发给中国公民的签证数量仍比疫情前低 90%。 尽管如此，但是美国移民法规规范，如果签证持有者和过境者担心在原籍国遭受迫害，抵达美国可以申请庇护。美国司法部统计，来自中国寻求庇护者在美国移民法庭的胜诉率达到 58%。 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